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62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哈该书1-2章。哈该书的希伯来名是哈该，哈该书被放在西番雅书之后，神借着西番雅书宣告了将来真正的复兴，又借着哈该书宣告重建圣殿的时间已到，百姓应当凭信心恢复重建工程，跟上神复兴的计划。哈该的意思是在节庆中诞生，这个书名非常贴切，因为本书的信息就是哈该在6月初一的月朔到7月21日的祝棚节期间，宣告神将震动天地，在神的亲自干预之下，一群满有信心的百姓在节庆中诞生了。在12先知书中，何西阿、约尔、阿摩斯、俄巴底亚、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那红、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哈该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。神在这三个多事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，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。作者哈该，他是犹大被掳回归之后第一位发表预言的先知，时间是主前520年，对应于中国春秋末年伍子胥投奔吴国的时代。主前597年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。主前586年，巴比伦军队攻陷耶路撒冷，圣城和圣殿被毁，百姓被掳巴比伦，犹大沦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行省。约雅金被囚37年后获释，终身享受巴比伦王的供应，让被掳的百姓看到了希望。又过了22年，主前539年，巴比伦城被马代波斯联军攻陷，波斯王古列及居鲁士二世建立了疆土空前广大的波斯帝国，犹大又成为波斯帝国的行省。古列王采取宗教宽容政策，允许被掳巴比伦的各民族回归故土，并下令资助犹太人重建圣殿。古列元年7月，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带领40000多被掳百姓的后裔回到耶路撒冷。第2年2月，圣殿奠基，回归的百姓一时信心满满，热情高涨，但心中所倚仗的实际上是古列王的势力。神允许波斯王出资重建圣殿，但却不允许把荣耀归给人，因此他允许重建工程不断地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干扰。主前530年，古列王战死，亚达薛西王及冈比西斯二世 Combises II 主前530-522年在位继位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等候调查。但冈比西斯二世先是忙着征服塞浦路斯、埃及和古时，后来又面临内乱，此事就被搁置起来，圣殿停工了9年多时间，百姓起初的信心和热心也逐渐消退和冷淡。主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平叛的途中去世，王室远亲大流士一世及大力乌王通过政变登基。主前520年，大流士一世平定了各地的反叛势力，波斯帝国进入30多年的政治稳定时期。此时圣殿已经奠基18年，竣工却遥遥无期，百姓依靠势力和热心所开始的建造，眼看就要成为属灵的烂尾工程。当百姓经历了各种挫折，暴露了真实的属灵光景，对所依靠的势力完全绝望以后，神才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向百姓说话，劝勉百姓刚强壮胆，恢复重建。百姓被先知们的信息所激励，继续重建工程，但周围的仇敌却再次告状。这一次神亲自干预环境，大流士一世恢复了古列王的宗教宽容政策，继续资助犹太人重建圣殿。4年半后，圣殿重建完成，向我们显明，虽然神可以使用外邦君王的金银来重建圣殿，但神所定义的建造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今天正是神建造教会这个属灵圣殿的时候，主耶稣也用他的同在来成就大使命。因此每个信徒都应当省察自己的生活，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哈该书1章。先知哈该与先知撒加利亚同时侍奉，神借着他4次向代表君王的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说话，发表神重建圣殿的心意。 为了重建圣殿，神同时使用了三个指示：先知、君王和祭司。省长指波斯行省的行政首长。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后，犹大沦为巴比伦的行省，受巴比伦帝国任命的省长管理。犹大被掳回归之后，所罗巴伯被任命为犹大省长，可能隶属于河西行省。所罗巴伯是一个巴比伦名字，意思是在巴比伦播种，他的波斯名字可能是舍巴萨。所罗巴伯是主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的祖先，大卫王的后裔，被掳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金及耶哥尼亚的孙子。所罗巴伯是约雅金三子皮大雅的儿子，可能长子撒拉铁早逝，其妻按照律法改嫁其弟皮大雅，皮大雅的长子就归于王兄名下，所以所罗巴伯被称为撒拉铁的儿子。所罗巴伯原来就认识大流士，后来成为大流士王的三个随身侍卫之一，在王面前应对得当，蒙王批准资助重建圣殿。大祭司约书亚是约撒达的儿子，希莱雅的孙子，文士以斯拉的侄子。希莱雅是圣殿被毁时的大祭司，被巴比伦王处死。约书亚继承了祖父大祭司的职分，是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的第一位大祭司。此时第一批百姓回归已经过了19年，圣殿奠基已经过了18年，但却仍未建成，面临各种难处。百姓认为重建的时候尚未来到，他们可能认为圣殿的重建应该从耶路撒冷被毁那年，主前586年算起70年后，即主前516年才开始。但神提醒百姓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眼见的难处在他那里都是虚空。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，圣殿的器皿能够被带回，就证明不是神的时间没到，而是人不肯完全信靠。天花板的房屋，只用木料遮盖墙壁的房子，表明已经完工了。哈该并不是批评百姓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，而是说他们的家已经完工了，但这殿仍然荒凉，证明百姓体贴自己过于尊重神。圣殿是神的见证，圣殿至今仍然荒凉，但百姓住宅的重建却没有耽误，显明神的见证在百姓中也仍然荒凉，以致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完全颠倒。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可能只入不敷出，也可能只物质无法满足人的需要。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当时的百姓有许多既合理又属灵的理由来拖延建殿，比如花费庞大搞形象工程值得吗？神看重的是人，而不是物质的殿，为什么不用建殿的钱先解决穷人的温饱急需呢？重建圣殿是出于古列王的仁义，还是神的旨意呢？让波斯王包办重建圣殿的材料费用，岂不是把荣耀归给人了吗？波斯王关于重建的新诏书还没有下来，神还没有开路，人为什么要走在神的前面呢？新殿的规模大不如前，能荣耀神吗？从主前586年圣殿被毁到主前520年，只有66年。耶利米预言的70年到了吗？先知以西结所描述的圣殿，是神即兴的显给他看的，人为什么要伸出肉体的手来帮神的忙呢？当人体贴自己落在眼见里的时候，里面的黑暗就开始了。这9年来，百姓用各种理由把神的旨意撇在一边，先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，结果却什么都做不成。不管怎么殷勤努力，总是落到缺乏里。神并没有应许人心想事成，但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若是长期落在缺乏里，必定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因此现在神命令，不要找理由了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要省察自己是否准确地活在神面前，是否切实地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。神在圣殿停工的9年中一直没有说话，而是让百姓在这9年中经历缺乏，反省落到缺乏里的原因。神并不看重物质的殿，所以他允许圣殿2次被毁。神所看重的是这殿所表明的属灵见证，所以神2次命令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让建造者省察自己是否活出了属灵建造的目的。我就因此喜乐，原文是我就因此悦纳。神所悦纳的不是圣殿，而是人的信靠顺服。人手的工作并不能使神的荣耀，使神的荣耀的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若没有里面的信靠和顺服， 无论奉献、侍奉和敬拜有多么光鲜亮丽，都不能荣耀神。百姓在困苦缺乏中糊里糊涂地过了九年，现在神清清楚楚地告诉百姓，这些干旱都是他的作为，而且是为你们的缘故。百姓若用任何人、事、物来取代神，神必然会击打偶像。百姓若把神的赐福放在神的见证和心意之上，神必然会挪去祝福。今天许多信徒也以为神总是赐福施恩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岂不知为了我们的缘故，神也会让干旱临到我们一切劳碌的来的，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好让我们从属灵的昏暗中行转。从6月24日开始，人还是同一批人，环境还是同一个环境，但重建工程却再也没有中断过，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。神不要我们注意人的重建工程，而要我们注意神的恢复工作。整本圣经都叫我们注意一个事实，神在地上做工，所要得着的不是那些眼见的事物，而是借着那些眼见的事物来得着人。神允许重建工程中断九年，正是为了显明人的肉体本相，让百姓不再定睛自己的需要，不再依靠自己的所有和所能，也不再仰仗君王的权势。过去百姓以为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，就不再有困难，结果耽误了九年。这九年的耽误让百姓认识到重建工程乃是属灵的征战，出于神的工作，只能依靠神自己来成就。这九年的缺乏把百姓催逼到神面前，凭信心全然倚靠神，支取神，见证了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